白塔岭上看江景。杭州的白塔岭坐落在钱塘江畔，与六合塔遥相对应，形成了山南江岸的一道特色景观。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《说杭州》记载，白塔在闸口白塔岭下白塔桥边，岭桥皆以塔名。塔建于五代吴越国时，高16公尺，以白石砌叠石心，8面9层，塔顶有铁叉。此千年古塔，塔面虽有剥蚀，但基本完好。北宋年间，诗人范仲淹途经此地，写下了《过余杭白塔寺》，诗曰：“登临江上寺，迁客特依依。远山欲无际，孤舟曾未归。乱峰藏好处，幽鹿得闲飞。多少天真去，遥心结翠微。”四壁有银联，曰：“云外晚钟横山塔，烟中寒月上朱楼。”这些诗句已记载多少刻画了当时在白塔岭见到的景观及古人的感怀。自古以来，处于钱塘江滨的白塔岭，碧水塔影，风帆点点，渔人撒网捕鱼，晨曦中小船在波浪里乘风破浪，时隐时现。滩边牛羊悠然自得，牧童短笛。岭下的白塔与岸边的另一座宝塔六合塔遥相呼应，构成了钱塘江上一幅最美的图画。20世纪20年代以前，我国交通南北主要依靠水运，尤其是江南一带，船舶成为了出行的主要工具，因此钱塘江上舟楫如梭，扬帆远航，有运货的，有打鱼的，也有官员赴任读书赶考的，更有走南闯北的行商，官府的迎来送往，货物的装卸交流，人员的出行进入，大都依赖水运。人们登临远眺，大江之上百舸争流，漕运万艘，钱轨辟连，更有一番气象。钱塘江下游的杭州湾为宽阔的江海面，船舶可以漂洋出海。如果船只绕白塔岭过龙山闸口，进入龙山河的内陆航道，从白塔岭下渡口入城，需翻塘过坝，由此闸口成为了钱塘江进入京杭大运河的主要水上通道。白塔高居岸上，成为水上往来船只的航标，不分昼夜地指引着南来北往的船舶。钱塘江航运不仅通江、通运河，而且通海。南宋孟良录记载，浙江乃通江渡海之京道，且如海之舰，大小不等，大者5000吊，可载5-600人，中等2000吊至1000吊，亦可载200-300人，渔者为之钻风，大小8鲁或6鲁，每船可载100余人。其浙江船只虽海舰多有来往，则盐资、渠辉等船多常通京买卖往来，如杭称柴炭、木植、柑橘、干湿果子等等，多产于此数州耳。每到春秋时期，人们从白塔岭上俯瞰大江东去，景致非同寻常。除了碧波翻影以外，最触目的景观莫过于水上的木排跟竹筏。人们在大江的中上游砍伐了木材跟竹子，扎成了一排排的竹筏跟木排，先将26根原木齐齐用藤扎了，称一甲，再将数甲连成一排，排约20丈长，然后十排串成长列。竹筏规模略小，将毛竹扎成铁，竖铁为一排，十竖排为一列。排筏上往往会搭成一个小屋，除筏工生活用品外，也搭载货物。趁春秋汛期，上游支流涨水之时，放排顺江而下，直达山南流浦渡，转而进入各条内陆河道。到了放排季节，遥望江上青山翠绿，水面辽阔，云生雾腾，江上薄雾笼罩，排筏穿流急下，在水上连成一长串，浩浩荡荡漂浮江上，若隐若现。筏工横杖八头蒿，站立筏头左右开弓，身手敏捷，宛若一员大将，横刀立马，威风凛凛，迎风而立，堪称江上一绝。排筏到了白塔岭下，筏工将木头与竹子捞上岸，装运到了白塔岭下沿岸地区的滩头，然后筏上市场，以柴薪竹木为主，粮食次之，故有当年临安有南门柴之说。白塔岭上观赏到的另外一道景观莫过于钱塘江上的须弥了。 白塔岭紧靠江左，地处和江海要冲，临岸船户众多，江湖以船为家，依水谋生的人称之续民。而船只天地窄小，但是船户却分五帮，其中以江山人为重，俗称江山帮，次则是义乌帮、徽州帮、童颜帮、萧少帮。据传五帮之中为江山人肯吃苦耐劳，四海为家，以苦为乐，故而江山帮多气足坚勇，势众聚首。这些人终年漂泊水上，或运货，或撒网，或弹唱卖曲，蔚为钱塘江上白塔岭下的另外一道景观。历代以来，在白塔岭上眺望江景，帆影点点，水上行驶的多是木船，他们依靠风力或人力驱动。不过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呢，钱塘江上逐一增添了另外一道景观，有了轮船跟汽船。清光绪33年，称县的娄景辉等人创办了钱江商轮公司。民国之后呢，又杭州有利电灯公司董事长余伟接办。经扩充之后，又增添了轮船、汽船8艘，航行于钱塘江上。该公司在阜阳、桐庐、延州、兰溪、临浦各设办事处。到了民国4年，闸口过塘行行业主韩子林创办了振兴商轮公司，其营运方式与路线大抵与钱江商轮公司相同。民国17年，延州商号胡亨与主人胡芷香等人创办了大华行业公司，他们曾以飞机发动机组装滑轮，自南星桥码头至兰溪只要6个小时即可到达，一度生意兴隆。不过终因汽油价格昂贵，机器维修不易，营业未能持久。其余航运公司尚有规模较小的航主汽船公司、钱浦商轮公司、永安轮船公司等。时至20世纪30年代，浙汉铁路通车，轮船公司之营业受其影响，营业状况大不如前。根据1937年出版的《实地步行杭州西湖旅游指南》记载，南星桥在凤山门外，通沪杭甬线南临钱江，帆船林立，最繁盛处约三郎庙，上江有各轮船公司浙赣路江边办事处，邵永航联运办事处均设于此，江边有驿渡码头，往来者每日有万人之多。此时大江之上不仅帆影点点，更有轮船的汽笛长鸣，为浩浩荡荡的江水增添了另外一道风景。